那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主耶稣向前面走。再说我们这次读约翰福音是从做门徒的角度来读的，看看每一步每一站主要我们明白什么学到什么。那已经走了五章的圣经了啊，尤其在上一章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释主耶稣所说的这段教训，因为他不但行神迹，而且他自己把这个神迹啊解释出来了。那再往后呢，他要门徒看见什么呢？哦，这段事情啊就很精彩了啊！而且在这段事情之后呢，主耶稣也有很详细很详细的解释啊。第六章啊第一节，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啊。他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有许多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嗯，这个跟我们约翰福音一开头开始的时候门徒的跟随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回到他施洗的地方，就指着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头一天有没有人跟随他？没有。第二天施洗约翰再讲，我常常觉得第二天他讲的就不如第一天中气这么足了，是吧？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头一天他讲了什么啊？那是在我以后来的，本来是在我以前呢，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啊，都没有人理他。第二天他就讲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哎，就有人跟随了耶稣。那两个门徒有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他们有没有任何的原因来跟随他？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啊，当时的人恐怕和今天中国的社会上的人也差不多啊。年轻人尤其是他总是有一个就业的压力嘛，对不对？他到底要干什么呢？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打鱼的人很多，可能像中国人这样种田的人比较少，放羊的啊，打鱼的啊，在家里面一个男丁他总是要帮忙的啊。可是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念书的人会思想人生的意义，那个时候的人也会思想，要不然他不会跑到旷野里面去跟着施洗约翰做门徒，不会的。他干什么不好？像我女儿要去学校念书，哎，我刚跟她到的宿舍去，哎，不错，那宿舍里面有床，有冷气，有桌子，有洗手间，是不是？那你想想看，嘿，他们当时跟着施洗约翰有什么东西啊？跟着施洗约翰吃什么？师父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师父吃蝗虫野蜜，你就吃什么野蜜蝗虫。这年轻人干什么不好？他就跟着施洗约翰。他跟着施洗约翰的时候，显然施洗约翰告诉他说：“你们跟着我不是真真正正最终的一个目的，你们要跟谁呀？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哎，这个是所有甘甜事物之源的。”这是我们可以拣选的世界，当然是神拣选我们。但是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种种的可能性之中，你要拣选他，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两个门徒就跟着他，以后就多带了几个人啊，就成了后来跟着耶稣走的这群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试着从他们的眼睛看事情的啊这群人。但是当时好多好多人的跟随他呢，就这次的情况不一样。这些人跟从他不见得是对人生啊神啊啊或者生命啊有深刻的思想，他们就是干什么？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点奇怪啊，因为我如果有病我就去找他，那他把我治好了我就回家，对不对？我如果没有病，诶，他在别人身上行了神迹，那我跟着他干什么呢？对不对？你跟着他干什么呢？像我们现在听收音机，很多人喜欢听那个啊某某医生给你一些建议，是不是？其实你有没有这个病，你没这个病，哎，你跟着他你可以学一些东西，很好看啊，像娱乐节目一样。好，那这时候耶稣就干什么？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圣经这里所说的山往往都是个小坡坡啊，不是一个很大的山。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个逾越节还不是耶稣受难的那个逾越节，这个是受难之前的逾越节，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他们跟着耶稣 两年半的时候，最后一个逾越节了，应该是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哦，本来呢门徒跟着主耶稣啊，是从约翰福音看起来很少主耶稣问他们问题了，你就跟着他就是了，他叫死人复活，你看得很开心，是不是？他这个拿话去问法利赛人呢，把他们的嘴巴塞住啊，你也挺得意，啊，你这个夫子呢，真是难不倒的，是不是？哎，这会儿不一样，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哎呦，一下子挑中了一个门徒。这门徒是谁呢？是腓力。那记不记得腓力？记不记得腓力是谁？”那读圣经呢，一定要把前前后后都连起来。这个Philip，这腓力在前面出现过没有？出现过，出现过，你忘记了吗？这个人聪明哎，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腓力啊。第一章四十三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谁啊？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那个时候，耶稣往加利利，现在还是在这个地方渡过加利利海。哎，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渡海，腓力跟不跟？跟呐、啊，门徒跟着，当时就跟他说来跟从我。这个腓力是个留学生啊，是伯赛大人，是外城来的，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啊，他们都是上海来的，来这边留学的。腓力就找到拿但业，对他说，记不记得他说的这句名言啊？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这一句话啊，昨天跟大家讲过了，一句话就把整个旧约的圣经给你囊括下来，不简单哦。嗯，你现在人家问你说圣经是什么，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你能不能一句话把它讲出来，你不行吗？当时这个腓力是打鱼的人，他一句话就给你讲出来了。旧约是什么？是摩西的律法加上什么？众先知的书。但这整个的摩西律法众先知的书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一个主题意义，是什么？三个字，那一位，那一位。整个旧约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把这个观念给你讲出来是不简单，非常不简单。那更不简单的是什么呢？他底下那句话惊人之笔啊，他说什么？我们遇见了。你看现在到处都在卖这种乐透，是不是？哎，花一两块钱去买，然后呢可以中几百万，是不是？那有没有奖？有。你会不会中？不会。你买不买？买。这个腓力不一样啊，在旧约的摩西书上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不但有奖，而且怎么样？我们遇见了。这个是腓力，这个是腓力，这是腓力和别人通通都不一样的地方。跟着主耶稣跟到这里，应该差不多跟了两年半了，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这下就把他挑出来，高材生嘛，总要考考他。但是这个腓力呢，他不但是有说法有讲法，他能够去跟人家沟通，而且呢他很有智慧的。因为那个时候还记得吗？他跟这个他所遇见的拿但业这个好朋友就说了，那个遇见的那位是谁呢？不是从天上下来的，也不是从北京来的，是什么？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谁？就那个木匠，木匠的儿子，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啊，小村来的。就是那个。所以拿但业一听呢就很不服气，他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个地方哪来的人怎么能跟我们上海来的人比呢？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基督怎么会从那里出来呢？其他的问题暂且不表，腓力就说了三个字非常出名的，是哪三个字啊？你来看。哎，腓力这个学生是好学生，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头一天主耶稣才跟他们讲说你来看，对不对？两个门徒要跟着他，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父子在哪里住，主耶稣就说了 Come and see， 你来看。那这几个英文单词是非常简单的，信耶稣要怎么办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你啊，不是别人。第二个呢，你得来，对不对？你来了不能光坐那儿，你得干什么？你得看。你来看，你跟人家讲讲不过了，你就说什么？你来看。那就没地方看，那就麻烦了。在国内有的时候你找不到教会，是不是？或者一个教会你进去你看不见主耶稣，那就麻烦。嗯，我们教会虽然看不见主耶稣，但是可以看见很多好吃的东西，也不错啊。你来看，看见一些被主改变的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这都是挺好的。来看。所以呢，腓力不但他有理论啊，他有信心，他有见识，他有方法，他有个方法论，就是信耶稣怎么办啊？你来看。好了，那这跟着主耶稣跟了两年半都很舒服啊，就来看就好了嘛， 是不是？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叫死人复活，他叫摊子好了。哎呀，无论他做什么都很好看，无论他说什么也很好听。突然主耶稣把桌面一转，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哎呦，这时候门徒要学的功课是什么？你从来没想到这么许多的人跟到旷野到这地方来了，是谁的责任啊？是你的责任。你叫人家来看耶稣，人家也来了，也看见了耶稣，可是呢还有没有问题啊？有啊，这地方是野地，这时候已经黄昏了，是不是？嗯，怎么别人不挑就挑我呢？因为你资质好，因为你会念书，因为你会算数。哎，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这当然都是后来他们门徒回想的时候明白的，是不是？让他回想的时候肯定有会心一笑了，想起当初是挺好玩的。嗯，腓力回答说，你看一看这个腓力就是，他说今天他要么念石油工程，要么他念建筑，他算得可快的，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你看这个厉害吧，他能够给你说出个数目来，叫做多少银子啊？20两。那在别的福音书呢还记到这些门徒的意见，是不是？这是野地，这已经是黄昏了，这附近也没有商家，你就算有的话，你的麦当劳一下要喂饱5000人也不行啊。那你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算有钱，哪有这么快的店给你做呢？但是腓力的回答，你就看他跟主跟了半天呢，他整个的思想，整个办事的方法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他留学生的那一套啊，过去这个聪明人的那一套。腓力的回答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主耶稣看见这么多的人来跟从他，他就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但是腓力有没有留在问题上答？其实腓力这时候应该答的是什么？从你这里买饼，而且不用花钱，对不对？耶稣问的问题已经给他答案了，是从哪里买饼。耶稣并不是问他说我们怎么办，耶稣已经告诉他了，第一我们要饼，第二这个饼呢你想到就是要买，但是也许有一个地方呢不是用买的。哎，这已经够多提示了。腓力答的时候不是这样答，他没有留在这个从哪里买饼，他留在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人没钱，就算有钱呢买不到，就算买得到呢个人分一点够不够啊？不够。他就是没答哪一个问题啊，从哪里买。所以你看这个门徒跟着主耶稣啊，是有很多功课要学。主耶稣所想的所讲的跟门徒的思想不太一样啊。这时候腓力已经是高材生了，已经跟了2年半了啊。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个人就是腓力的反面，是不是？这个人呢就会找机会，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那这个一直是历史上大家一直争论的问题，这些小孩他带着5个大麦饼干什么？他怎么又有2条鱼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那天出来的时候是不预备要留很久的，因为那时候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希律王斩了世袭约翰，百姓很伤心的，听到耶稣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大家都跟着来，跟着来之后呢跟了很久，然后耶稣就出来医治他们，教训他们，天将晚了，众人没地方去，而且他们怎么样？不想回去，回去很伤心呐。希律王把他们认识的大先知给宰了，宰的时候呢头砍下来很惨，没有任何的神迹发生，耶稣什么也没做，对不对？那跟着耶稣还好，跟着耶稣看他治病总是还挺开心的啊。听他讲到这是在旷野，好像罗马兵啊什么离我们都很远，所以他们不应该是预备待很久，可是这个小孩都待的是挺多，所以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带着，是吧？大家没拿出来，但这个小孩的妈呢就挺有意思。我看这个以念吃饭，你不要说5个大麦饼吃不完，2条鱼吃不完，半条鱼他都吃不完，是不是？可是你越吃不下的，你妈就越要你吃，不行你们给他看利恩叫以念吃饭就知道，一定是5个大麦饼2条鱼要他吃。但是安德烈就说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你看第二个门徒看法跟第一个门徒不一样，第一个门徒说没钱，第二个门徒说有东西但是不够，又是个在小孩手上，所以这个门徒也是，他到底居什么心？这看小孩的东西你能打他什么主意？大人饿了打小孩主意，这怎么可以呢？ 第二个门徒也没有听明白主耶稣的问题，从哪里买饼？对，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哎，这时候耶稣就开始讲话了，他说：“你们叫众人坐下。”那我想这个门徒看见耶稣啊，也不回答他们所提的建议，哎，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现在叫大家坐下，他们就叫大家坐下了。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多少啊？5000。那这时候啊，显然耶稣真的是叫门徒把这个小孩的5个大麦饼2条鱼干什么？拿来给我。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的细节圣经就没记了，比如说他拿来给他给这个安德烈或者给主耶稣的时候，他妈妈有没有讲话？这小孩有没有舍不得呢？难说啊，是不是？这星期五的时候，这个 Dylan 背了个小包进来，我说你背了个小包，他说不是小包，是个大包。那我要是跟他要的话，不容易要的，不容易要的。但是居然就真的拿到主耶稣手上，大家都坐下，这要搞半天的，这个事情是没有旁白的。你要5000人都给你做好，没声音是很难的。那时候已经天将晚了。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哎，这个有没有一点像什么事情啊？我们刚才在做什么？哎，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拿起饼来，饭后他就拿起杯来祝谢，擘开就分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啊，这时候这个事情才刚刚开始。到底这件事情什么意义，在后面耶稣会把它讲清楚。约翰福音是主耶稣仔细讲解这个分饼到底怎么回事的一段记载，但是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腓力的打算是什么？安德烈的打算是什么？个人吃一点，对不对？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主耶稣的打算是什么？你越是看着不够啊，越是随他们要，给就是了，随着他们所要的。结果他们怎么样？12节，他们吃饱了。有时候圣经的金句啊是很难背的啊，这是一句最容易背的圣经金句。他说什么？他们吃饱了。你神的话可不可以实现？可以。哎，我每次教会聚会，聚会完了之后就是干什么？他们吃饱了，我们吃饱了。这几个字你别看着简单，那真是不简单。从不可能到可能，从可能到干什么？吃饱了。这时候你想腓力再回头想耶稣当初问他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其实说你们从哪里得什么样的饼，叫这许多人干什么吃饱呢？这时候腓力回头想，他懂不懂啊？他懂了，他一生都必须懂这件事情。主耶稣要门徒跟着他，门徒要学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当你认出耶稣基督是人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突然眼睛被主耶稣打开，你的视野要被他放宽。原来主耶稣不是叫你看着他而已啊，主耶稣叫你转身看着遍地的人，旷野的人，上千的人，不可能喂饱的人，各有各的需要的人，主耶稣要你把他们喂饱。用什么东西喂饱？用主耶稣手上的饼，手上的鱼。他用一个小孩子的5个饼2条鱼可以喂饱。那他用你的学位可不可以喂饱啊？可以。他用你的房子可不可以喂饱啊？可以。他用你的知识学位一生可不可以喂饱啊？可以。你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多少拿到主耶稣的手上，主耶稣一定第一干什么？祝福。这个祝福很开心啊，这主耶稣祝福你都很开心，是不是？这个基督徒很多就是留在第一课就没有上第二课。第一课课本的标题叫做祝福，第二课课本的标题干什么？拨开。他给你，他祝福你，他要把你拨得碎碎的。第三，他要把你分出去。哎呦呦呦，很多的基督徒来到主的面前就知道要祝福，祝福之后他就回家。这是没有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是走到前面没走到后面，没有再继续往前走。如果你就是看见主耶稣的话，你就是看见拣选主耶稣，叫他做我的世界，做我的喜乐，做我的希望，做我的未来的话，那还是不够的。 主耶稣要你拣选他，然后他要拣选你做什么？做他手上的饼，做他手上的鱼，他要把你分出去，分出去要喂饱多少人呢？五千人。喂得饱，喂不饱？喂得饱。这是他对门徒一个更大的呼召啊！这个呼召很难的、哦、当时你想门徒懂不懂这个话的意思？就算不懂啊，也模模糊糊大概知道这件事的威胁很大，要不然主耶稣干嘛问我们，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当时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啊，门徒就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因为首先不是主耶稣自己叫这些人坐下来，是门徒要把这些人都给做好，一排一排做好了，他不做也就算了，就散场了，对不对？做好了之后干啥呢？吃什么呢？是不是主耶稣自己拿着饼拿着鱼一个一个人去？不是，主耶稣在那不动啊，后面的人也看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哦。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为什么有十二个篮子？为什么有十二个门徒？这个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当然是饼啊，是鱼啊，主耶稣拨开的。这个第一个主耶稣拨开了，你做门徒你就得敢领啊，你明明看的是不够，你还敢从主的手上接下来，这一接下来就是你的了，然后你就去发。那这里边有好多很有意思的问题，你去想想看。那时候甘永也拿个篮子去，主耶稣就放了。你看五个饼两条鱼，这很难分的、啊、这个五个饼分成十二个篮子，这很难分的、啊、两条鱼分成十二个篮子，一条鱼剥六块还可以，这五个饼就是有大有小。甘永一看，这够吗？主耶稣不理他。然后他就去发了，就发的时候第一人就拿了一块鱼一块饼，那就没了。那第二个人呢？怎么办呢？请问到底是主耶稣拨开就很多很多很多大家都看见了呢，放在篮子就装不完就已经堆成小山了呢，还是大家当时还看不见，还是门徒拿在手中的篮子可能还是个空篮子，越发就越沉啊，到底怎么回事？以前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很有意思的，他一直来聚会，他太太信得蛮好，他呢他就是大脑袋过不去，可是他帮着教会做所有的事情。那问他为什么不信呢，他总是拿这个问题来，他说你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到底主耶稣五饼二鱼喂饱这么多人是怎么变的，是先变多再喂的呢，还是先喂再变多？你这个一定要讲给我听，你这个给我讲清楚了我就信哈，你这个讲不清楚我就不信。我不知道他后来信了没有哈，那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对不对？你不管怎么问呢，我跟你讲，你一定有一个结果，你吃不到，对不对？那我当时是赖皮给他的答案，我说这两个都不是。他说怎么可能两个都不是呢？一定需要是其中的之一。我说因为圣经的话讲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过了，凡是你想得到的都不对啊，你想这两个办法都不对，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主耶稣到底怎么变的你不需要晓得，门徒当时所要承接的以及门徒那个上上下下的心情啊，你要去思想，这个叫做服侍主。你不能怕，越是不够你越要给，你主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记不记得第一个神迹怎么行啊？他说什么你就要做。这个时候对门徒来了，他说什么你就得做，叫众人坐下，答案在我们这个地方，别跑别的地方了，坐下，对不对？主耶稣分你就分，给你就给，然后还不能告诉人家说啊，你不能拿太多底下不够了，这个很麻烦的。我们出去外面办福音聚会，需要跟他们讲，而且很客气的讲说，你不一定要换一个盘子啊，比如拿水果一个盘子，拿菜一个盘子，是吧？拿甜点在一个盘子，有时候他们用起来是满坑满谷都是垃圾，是蛮讨厌的。但是我们做福音聚会就像我们在这里一样，我们总是预备足够的东西随便人家拿，这个很简单。你要是明明是不够的东西，你还随不随便人家拿？然而到主耶稣面前来是没有限制的，随他们所要的就给，你越给他就越多，你越不给反而越不够，直到他们吃饱了。你说这些人吃饱了干什么，就在那儿坐着真讨厌，还不行，你还不能去判断他，这个叫服侍主。这些事情可以说比那个神迹更难，好吧？那耶稣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是什么？ 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什么 recycle 嘛，对不对啊？垃圾回收，你看看这主耶稣这句话很多人很喜欢的、啊、你不喜欢浪费人就说你看主耶稣讲的多好，零碎收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个结论好不好？然后他们的推论好不好呢？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干什么，来强逼他做王。你不要以为神迹行完了众人吃饱了就是好事儿，吃不饱的时候还蛮乖，吃饱了他的意见可多了，不但说你是大先知，还要干什么？强逼你做王。六，你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多想几遍，你自己想一想，你是当时12门徒之一，你会学到很多事情。尽管你要听主的话，尽管主用你把这个神迹施行出来，可是你一步都不能停留，你一点都不能够脑筋不清楚。你不要以为这个就是结局，哎，这个时候很好啊，我们办个电视秀，办一个最大的教会，是不是？通通不是。百姓吃饱了，立刻有他们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强逼耶稣做王。他们知道的比主耶稣还多。那从门徒的角度来讲，你有哪些的功课要学？你好多好多的功课要学，这下子把你从前所有的思想都给打乱了。你得考虑考虑，到底主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从正面来说呢，我们跟着他，总有一天主要把这许许多多百姓的责任交给我们。可是从负面来说，交给我们呢又怎么样？这些百姓喂饱了有没有成为神国的材料？没有，你读下去就晓得，这些人后来都散掉了。这里面还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后来恐怕还在喊那个要钉他十字架的人群之中，是不是？因为人的思念和主的思念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你做门徒，你服侍主，你就要去看了。我们就很容易问说，那有什么价值？那有什么用？可是你可不可以这样问呢？你不能这样问。他要你说什么你做什么，他却没有叫你再去判断这个事情的意义。你门徒当时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完，同时你一定要去想哦，我们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段记载有很多很多的角度去读，其中我个人觉得一个很有价值的角度，就是说你一定要决定你是谁。你是那个小孩，你是门徒，你是百姓，你还是什么？你看不管你是谁都找得到。有的人他就是坐那等，是不是？然后有神迹来他很高兴，然后有灵粮吃他也吃得很饱，就很高兴。他喜欢参加一个很大教会，哎，有很多神迹奇事的，哦，他很得意，很舒服，很好。那地方草多人多，是不是？鱼多饼多。有人他想，我应该是门徒，这个门徒就比较难一点了，哎，觉得要担百姓的责任啊，要行神迹啊，不能害怕啊，是不是？还要安排百姓的秩序啊，百姓要是闹起事情来，他还得去排解啊，这不是个好差事。到最后，这个百姓你看看，没有一个成样子的。以为自己是主耶稣的不多，但是还有人以为自己是那个小孩子，是不是？小孩子有多少东西我都要拿出来。其实有一个问题值得问一问，就是这个，假如这个小孩子啊，他虽然有5个大麦饼2条鱼，可是他只拿了4个大麦饼1条鱼出来，主耶稣这个神迹还能不能行？能不能？认识主的人就说能，不认识主的人就说那不行。你要真认识他的话，你说能，你拿半条鱼出来，主还能，只是你要是能拿半条，你就能拿2条；你能拿1个，你大概就能拿5个，对不对？尤其你看见说我拿了半条鱼出来，主耶稣都喂饱了这么多人，那你剩下拿不拿得出来？你就拿得更出来了。你要是从开头一条都拿不出来，你后来就什么都拿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应该是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但是恐怕最重要的是门徒走到这个地方啊，回头想的时候，他一定要明白，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主耶稣手上那个5个饼2条鱼，我们就是主所要分给众人的。你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上，他就能用你做大事，是不是？哎，我们大家喜欢在美国上班，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的石油公司上班，你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这个Shell，是不是？交给 Shell， 他就会把你派到哪里去挖油， 挖了油之后呢，呵呵，你也很神气，是不是？你做总工程师啊，你在那个美国的大公司、大机构、大医院里面呢，哎呦，你只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他就可以用你做大事儿。来，所以我们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们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在做，但是这里是这样子，就是老板不一样，这个老板是谁啊？主耶稣，钉了钉子的手跟你要，你把自己完全放在他的手上，不要忘记这几个步骤。第一，什么？祝福，主耶稣一定拿着你就向望着天祝福。第二，主耶稣干什么？就把你拨开，就把你拨开。所有献祭的动物都要被干什么？切成筷子。你不能是活生生的上去，活生生的下来。你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主一定把你拨开。照着他的意思拨，不是照你的意思拨，也不是照着你舍得不舍得。他把你完全的拨开之后，还要把你分出去。把你分出去的时候，还要照着别人所要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愿意的。你如果能够在这几步上啊，好好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主就可以用你喂饱多少人呢？照这里讲是5000人，是不是？而且用完了之后还有什么？还有零碎，对。还有剩下的可以装满12个篮子，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对于读得懂的人来讲呢，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呼召。因为什么意思啊？你就是主所要行的什么神迹？下一个神迹。你说中国的问题这么大怎么办呢？你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上，是不是？现在全世界都不信主了怎么办呢？你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上，你照着这一模一样的公式，照着圣经的记载，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请问你主今天可不可以用你喂饱5000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哈。好，那你放不放这个就不用答了。信主大家都信，跟随主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主的心意是什么，你如果听明白了，你就需要回家好好的去考虑。你必须在神面前有所祷告，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把自己完全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我，求你把我拨开，让我成为多人的祝福，我这一生都是你的，随你怎么用，那你就有福了。这个神迹像一个科学实验一样，今天仍然挂在那个地方，公式都写清楚，一模一样。凡是愿意去实践的，就可以来检验这个真理到底是真是假。但是你得用的是你自己的生命作为这个饼、这个饼啊。好了，我们今天就暂时解释到这个地方。往后呢，我们就会看主耶稣自己对这个啊所行的这个大神迹、公开的神迹所做的解释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呼召，你对我们的带领，这2000年来是不变的，这个世界的需要也是不变的。众人或者跟随你，或者不明白你，或者有他们自己的意思。当这些百姓吃饱了，好像也没看见什么事情，但是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这些神迹是为了我们而记载的。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只能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把我和我的家、我的儿女都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把我们也拨开，加上祝福，把我们分出去，随着众人所要的，让世人能够认出来，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